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段圣经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哈，十一章33节到36节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呢，跟马太福音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叙述跟这边的叙述呢，它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啊。路加福音十一章是33节哈，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心子里面。或是斗底下，或是放在灯台上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若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耀你。那我们谈过哈，所有在我们圣经上所看见的，特别是在四福音里面，你要记着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呢，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你如果说就把这段经文拿来解释一下哈，你的解释必须要考虑到前面的，跟考虑到后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叫做上下文呢。才能够准确的描述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在马太福音那一段呢，看起来很像，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前后文看起来的时候呢，也加上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那种文化，他们把这个眼睛看这个钱，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目呢，你要是看清贫穷的人，或者说是你是吝啬，不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基本上就是你眼里面没有光了，你就是黑暗啊。那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得很清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边讲到你眼睛发亮的时候呢，那就跟马太福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在讲到什么？前面在讲到审判。前面在讲到审判，然后突然之间耶稣就讲了这个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就是按照那个什么，按照这个次序来讲解这些事情。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是按着顺序的发生，因为路加他考察，他是非常棒的历史学家。经过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发现到他所用的词句跟当时比如说这个官员政府官员的名字他都是非常正确的，甚至有一段时间都人家认为这个路加讲错了，可是证明他讲对了，在圣经考古上面，所以发现到路加写的东西是非常准确的。那么你在这边看见呢，他把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呢安插在讲到审判，那这个地方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你眼睛有光是看到什么？眼睛有光是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审判，你不能够黑暗的。讲到你审判，那就讲到勇士的审判。看到勇士的审判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就是你的眼光是不是对现在，还是你对永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永恒，因为永恒的审判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心是被现在的事情，或者说你只担心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是财富贫穷还是怎么样哈？还是你看到的是永生，要永恒的东西，因为神会审判。我们现在在查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我们正好查到第六章，讲到了永远的审判。我们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很轻忽的，那么他可能不得救了。这个事情呢，在所有的基督教界50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仰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都讲得很清楚，你有可能会失去。 那也是绝大部分很多加尔文神学哈、马丁路德神学他们不愿意去谈论第六章，因为第六章很难解释，所以呢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探讨。那你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再看到你的眼睛昏暗还是眼睛是光亮的，从我们一个属灵生命上来讲，现今的我们的眼光是短浅的还是永恒的？你对于神的事情你的看法跟你的做法跟你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堂是非常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可能接受到很多这个神学观念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等之类的，我要郑重在这边讲，你要小心，你要去好好去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因为那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是说啊你有得救的确据了，他在那边讲了，他说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如果你不有这种尽心竭力，如果你懈怠就是懒惰的话，那你可能就还是在做属灵的婴孩，不能够分辨好歹，甚至呢很可能就退后，甚至可能有一天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否定了这个信仰。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一件事情，你的眼光是要定睛在永恒的世界，而不是现况。所以呢我们谈论到殉道，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很多的蛮尖锐的问题的，我的作业里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我觉得它的翻译超好的，所以我在这边把它列出来。他说没有人会想到点一盏灯然后把它藏在里面，或者是没有人会得到受益的地下室。一盏灯呢是属于灯台的，凡进来的人都可以看见它的光。34节你注意看，你的灵的眼睛呢，它这个眼睛呢它用灵里面来看，容许启示之光进入到你的内心，所以当你的内心敞开的时候呢，光就会涌进来。所以当你的心如果坚毅封闭的时候呢，光无法穿透，那么黑暗就取代了它的位置了。所以呢你要打开你的心，思想我的话，这个我是耶稣，思想耶稣的话，请注意不要将自己的观点误认为启示的光，你要让神的话成为光来启示你，来照耀你。那我们圣经基督教离开天主教之后呢500多年，那这个500多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神学思想啊，那有很多都是人为的，那真的要小心。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探求耶稣或者是作者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查经要非常的小心的。那我在说我们探究这一些呢，老实说我们不是主流思想，所以呢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一些主流的思想呢，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要小心分辨，只有长大成熟的人才能够分辨好歹，你一定要熟悉神话语的仁义的道理，公义的准则在哪里，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私心去解释，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36节，如果你的灵魂被光燃烧，被光完全照亮，没有一丝黑暗，你将是一个闪亮的灯，在你的生活当中反射出真理的光芒。 那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启示的光。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啊，今天不管你在哪一间教会或者哪一间学院，好像我们火传学院，你学习的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让耶稣启示的光在你的里面发扬出来。你是不是能够行道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脾气、你的性格、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说话方式、你的行事方式，还有你的使命、传福音的热忱等等，爱慕耶稣、敬拜赞美等等，这一些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人会不会看见你像闪亮的、满有耶稣基督话语启示的光在你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就是耶稣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光啊，我们不会放在黑夜里面啊。耶稣在马太五章也讲啊，你们是光啊，要照亮周围的人。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了就不会在黑暗里面了，我们也跟着耶稣一起发光啊。当然那个光本身是耶稣，不是你跟我，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这个蒙恩的罪人也要跟着耶稣发光，我也是跟着耶稣走，所以让耶稣的光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耶稣的光当中，我们也跟着耶稣，所以呢我们里面的光就不再黑暗。意思是你的思想必须是耶稣的准则，你的动机也是耶稣基督的准则，不是你私人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我们难免就是我喜欢这些人，可能不喜欢一些人，喜欢归喜欢，耶稣也有他喜欢的三个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耶稣他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甚至爱你的仇敌。你看耶稣怎么去对待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你就知道，原来这个叫做彼此相爱。耶稣喜欢犹大吗？不是喜欢的，他知道他这个人的本性，他将来要出卖他。可是耶稣在跟犹大相处的这段期间当中，你会发现到耶稣其实是非常爱他，甚至知道他要谋害他，耶稣还是像光一样的在怎么样，在唤醒犹大。只是很不幸的，犹大他不愿意。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想到耶稣跟犹大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去看约翰福音13章，你就知道了，耶稣其实一直在挽回他，挽回犹大，犹大还是硬了心哦。然后耶稣就说，你要做的事去做吧。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耶稣就是在说，我尽了力，你不愿意，那你就做你要去做的事情。但是犹大必须要负责任，犹大他要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你就看见了，耶稣一直不断的用发光来影响他，但是犹大呢是一直被黑暗掌管，他一直要走，他要去做黑暗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看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犹大其实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警惕。圣经这样讲得很清楚，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呢，他失去了救恩，他可以是一个十二使徒当中非常怎么样，非常受人尊敬的，坐在使徒的位置上来审判人的，但是他呢，为了他一己之私啊，就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 照亮你啊。但这边还是在讲，我们啊是需要跟着耶稣的，是他的光啊，不是我自己的光。我们只是把它反射出来，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一样。如今我们仿佛面对的镜子啊，荣上加荣，是被主的灵改变。所以你的荣光发出来，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光。所以这边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的眼睛是什么，你看的是什么，你思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见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心里会很愤怒。但你有没有想更深一点？耶稣怎么看？耶稣怎么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在美国这边呢？我们说我们要进入政治里面，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世界上的光，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一个盼望完全就放在某一个人身上，因为那是很危险。我们的盼望是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社会的形势呢，我们是尽量参与，因为要改变。耶稣说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教会不应该只管我们教会墙壁之内的事情，我们要看外面。因为现在美国的社会非常的糟糕，同性恋变性的东西呢，已经在小学生里面开始了发酵，所以那个小学生都变得不男不女，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说小学生已经被混淆了，因为他们呢要脱离父母的带领抚养。那这个在美国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一定要夺回我们父母的抚养权啊，所以我们要参与政治，不能够让那些坏蛋啊去制定那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法则。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政治啊，在美国啦，我的意思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心需要让耶稣来开启，我们需要接受启示的光，耶稣的教导就是启示的光。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生命祷告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主让耶稣启示的光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是藏在里面，让我们真的让整个的心灵被耶稣的教导，耶稣这个绝对的真理唤醒，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尽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本分，要照亮这个世界，要让这个世界看见基督的光啊！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世界上的光，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所以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心灵领受耶稣启示的光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都求主将你的启示、你的眼光、你的看法，透过智慧启示的灵来指教我们。我们也相信很多的原则其实早就在圣经上面，求你让我们对圣经的话熟悉，而且知道如何的来应用。所以你帮助我们在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也特别保守我们不参与自己私人的意见，而是主的意见。我们常常寻求你，询问你，也求你回答我，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启示，借着与神的关系深交，再来常常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尝到善道的滋味，知道上帝与我们说话。主，我们的救恩的把握就是在与主同行上面，我们谢谢主爱我们，我们愿意花时间花代价与你亲近， 祷告，愿我们的眼睛是光明嘹亮的，愿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愿我们的看事情是蒙主所喜悦的。求主让我们全身发光，全身发光。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启示的光进入到我们里面。就我们要带领大家打开我们的心灵，耶稣启示的光，在耶稣的道理 Logos。那我们在讲任何一句经文的时候，这句经文就像一个光芒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这个光芒不断的进入，开启我们，改变我们不对的思想，所以让我们领受话语的光亮，提升我们的智慧启示。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耳朵，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那神的启示之光充满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谢谢耶稣，让我们的全身都光明了，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嘹亮的，因为我们的眼睛要看见上帝奇妙的在引导我们。所以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每一位都在你的恩典，都在你的引导之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透过异象，透过听见神的话，透过弟兄姐妹先知启示的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也帮助我们活在圣灵引导之下，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常常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随时询问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就像施洗约翰所讲的，主在我身上必然兴旺，我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心思意念都在耶稣身上。耶稣不仅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Amen。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感谢主。好的，我们。